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我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宝贝，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位天使。
有你呵护，我是幸福的；有我陪伴，你也是幸福的。
亲爱的妈妈，你我就是今生幸福的约定。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与幸福有约。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母亲节特辑，与幸福有约，我是颖环。愿天下的父母都能够成为幸福的父母，更愿每一位父母都能培养出快乐成长的孩子。为人父母后，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培养孩子的心理和身体双健康。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美国心理辅导医生蛋炒饭妈妈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培养让孩子快乐的能力。心理学家指出，自我控制能力对获得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如何从小培养孩子的自制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设计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提示出自我控制能力对获得成功的重要性。研究者让儿童们单独坐在一个放了一颗糖的桌子面前，房间里没有任何别的东西。研究人员告诉孩子们，他们可以选择马上吃掉糖，但是如果他们等到研究人员回来时再吃的话，就可以再得到另外一颗糖作为奖励。教授跟踪研究这些孩子，直到他们35岁。研究发现，在研究人员回来之前吃掉糖的孩子们，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更容易出现行为上的问题，成绩分数也较低。他们通常难以面对压力，注意力不集中，而且很难维持与他人的友谊。而那些可以等到研究人员返回再吃糖的孩子，在学习成绩上比那些马上吃掉糖的孩子们平均要高出210分，并且日后他们不管在学业或是工作上都有更加出色的表现，也更加容易进入工作的管理层。每次我回中国进行家庭解构辅导时，都会发现一个在中国家庭里非常普遍的情况，就是缺少家规。我很少看到有一个家庭把家规列出来。究其原因，很多家庭不愿意有家规，因为孩子不喜欢。是我听错了吗？孩子当然不会喜欢家规，因为规矩就是用来约束和引导他们行为的。然而，缺乏规矩的孩子失去了父母应当给予的管教，并很难学习在艰难的环境中控制自己的行为。一个被自己原始欲望所驱使而无法自制的人，这样随心所欲的性格 必然会在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各个层面阻碍他们的成功，让他一事无成。这样，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呢？那么，我们要如何做才可以培养孩子的自制力呢？首先，我们要提供规则和规律给孩子。孩子需要规则和规律来养成自律的品格，建立清晰的家规，并在孩子破坏家规时坚持执行相应的后果。这样能够帮助孩子明白他们做事将会带来的后果，从而更好地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每天制定相似的计划。孩子从一早便需要规律，这些规律包括吃早餐、梳头、刷牙、穿衣等等。放学后，他们也需要规律来引导他们如何有智慧地使用自己的课外时间。同时，睡前规律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会帮助他们在睡前平静下来，并获得一整夜的好睡眠。其次，我们要提供教导。当父母在教导孩子学习如何为自己做出好的选择时，不单要在行为上教导孩子，还要帮助孩子理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矩呢？比如，与其对孩子说，放学回家先做作业哦，不如解释你要求他这样做背后的原因。你先把作业做完，这样接下来你就可以有自由的时间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作为完成作业的奖励。所以先做作业是更聪明的做法。当你这样解释时，你就让孩子自己觉得先做作业是一个好主意，而不是妈妈逼着我先做作业。同时，角色扮演是一个训练孩子自我能力的好方法。找出一个孩子可能会面对的具体问题，并和孩子一起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各种方法。对于小一点的孩子，角色扮演如何应对自己的玩具被别的孩子抢走的情况，或者如何应对别的孩子打他的情况。而对大一些的孩子，角色扮演如何抵挡同学之间的影响，或面对危险时应该怎么做。角色扮演能帮助孩子更好地预备自己处理困难的情况，从而阻止他们冲动地做出回应。最后，让孩子明白做错事情之后的后果，并让他们从中汲取教训。后果可以分为两种，自然后果和逻辑后果。有时候，孩子需要面对自然后果，比如一个孩子长期忘记带作业去学校交给老师，如果他的妈妈一次次地把作业帮他送去学校，他是不会记住这个教训的。然而，让他承担自然后果，也就是老师的处罚，或者家庭作业得零分，这样几次后，他就会记得带作业去学校是非常重要的了。有些孩子需要逻辑后果，一个孩子如果用妈妈的电脑来偷偷打游戏，可能就会被禁止使用妈妈的电脑。或者如果一个孩子早晨老是起不来床，那么晚上可能就会被要求提早上床睡觉。当父母在训练孩子自制时，很关键的一点是避免权力竞争，不要强迫孩子改变行为，而是很清楚地说明负面后果，然后让孩子自己选择要怎样做，要承担怎样的结果。因为他需要通过不断的练习权衡后果，才能最终学会为自己做出对的选择。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几点有关培养孩子自制能力的方法。希望我们的孩子在离开了父母师长的呵护后，能够成为一名自立自强的社会人。
手像春日和风，充满温馨的吹风。 暗的角落有多少汗水滴落，总为我们他不言语。
妈妈的手像冬日阳光，充满温暖地照射过我心，在无数的夜晚为我们献上祈祷，像我们的天使。
我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宝贝，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位天使。
有你呵护，我是幸福的；有我陪伴，你也是幸福的。
亲爱的妈妈，你我就是今生幸福的约定。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与幸福有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母亲节特辑与幸福有约，我是主持人吴颖。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文章的名字叫做别把妈妈埋进坑里，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我还是想你妈妈，作者郭维。2015年12月10号，本年度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照例在瑞典的斯特哥尔摩音乐厅举行。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恰好颁给了擅长讲述战争题材的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其代表作之一《我还是想你，妈妈》真实地记录了孩子们眼中的二战。一个叫做热尼亚·别利克维奇的6岁女孩对战争的记忆是：战争就是失去爸爸，黑暗的天空和黑暗的飞机，妈妈躺在路边，战士们把妈妈埋到了沙土里。小女孩和弟弟妹妹一起哀求着，不要把我们的妈妈埋进坑里，她会醒来的，我们还要赶路。瑞典时间12月8号凌晨，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题为《失败的战争》的演讲中说，经常有人告诉我，我所写的不是文学，是文献。不用发明任何的东西，你必须如实写下来，需要一种超文学，见证者必须说话。我们在行刑者和受害者中长大，即使我们的父母活在恐惧中，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通常他们什么也不说。我们生活的空气已经中毒，邪恶时刻在注视我们。阿列克谢维奇笔下的战争根据受访者的口述记录写作，没有任何虚构的成分，里面没有名人和英雄，全都是默默无闻之辈。这些人更能代表战争中真实的生活。虽然不是虚构，你读起来却发现这种叫做纪实文学的东西竟然比小说更离奇。所以《纽约时报》如此评论，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他的作品不是虚构，却比虚构更不可思议。而人们之所以对这样的真实表示怀疑，大抵说明我们对人性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最令人惊讶的是人自己做出来的事。在二战期间，仅在苏联死亡的儿童就有100万。我还是想你妈妈全书独立分成了101篇，每一篇都是催人泪下的故事。主人公正是饱受战争之苦的孩子，只有2岁到12岁。我是个没有童年的人， 代替我的童年的是战争。如今这些孩子已经年过花甲，通过回忆呈现出第一部完全通过儿童视角再现世界大战场景的作品。这些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战争，直到鲜血溅出在身边，他们吓得都不会笑了。1941年6月的一天，敌机在轰炸，大地在颤抖，房屋在燃烧。当德军飞机入侵苏联上空，机身遮蔽了整个的天空，人们被黑暗笼罩的天空吓得魂飞魄散，一切像是在睡梦中，直到人们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倒下，无辜的孩子或者在妈妈的怀里，或者跟在妈妈的后面。读这本书时，这样恐怖的场景总是回荡在我的脑海中。我突然明白了些书暗红色封面的意义，一字一句都是用鲜血书写的呀。当时斯克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片火海，大火从四面八方蔓延开来，天空和街道弥漫着滚滚浓烟。房子别着火是孩子看到自己家房子被炸燃烧时的叫喊声，望过去街道上躺着一具具烧焦的尸体，发黑的是老人，粉红色的是孩子。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遇到一个男人，他长得像我爸爸，我跟随在他的后面走了很久，我没有见到爸爸死去的样子啊。从未见过父亲模样的小弟弟，当哥哥姐姐回忆爸爸的时候，忍不住哭了起来，因为他从来没有并且再也没有见到爸爸的样子。一个12岁的孩子一直以为战争中只有男人会死，直到他第一次看到女人也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这些看似无辜的孩子所遭受的苦难，让人不禁想起那句话，全世界的幸福都抵不上一个无辜孩子面颊上的一滴泪水。所有符合条件的男子全去参加战斗了，留下的就是老人和孩子，还有妈妈们。一个名叫季娜·克夏克的老人回忆，当时他8岁，战争的来临让他第一次知道死亡这个词。那时他还在明斯克参加夏令营，而爸爸妈妈也失去了下落，他和其他的孩子坐车走了一个多月，被送到摩尔多瓦的一间保育院，这里收养着有250个孩子，他们的父母正与恶魔抗战，极力保卫他们的家园。保育院里食物极度的缺乏，再加上冬天来临，孩子们忍冻挨饿，院长和教导员坐在食堂里看着可怜的孩子们，眼里充满着泪水。季娜清楚地记得，是大自然拯救了他们，他们如同会反刍的动物，春天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围绕着保育院，没有一棵树发芽长叶，因为他们吃光了所有的嫩芽，甚至剥光了嫩树皮，他们吃野菜，所有野菜都吃了个遍。孩子们在饥饿中总算熬到了夏天，短暂的夏天过后，接下来又是漫长的冬季。孩子们不仅面临着肉体饮食的缺乏，而且更重要的是幼小的心里对家人的思念。季娜说，很小的孩子，我们有40个人单独住在一起，每到深夜都会哭嚎不止，呼喊着爸爸和妈妈，教导员和老师尽量不在我们的面前提到妈妈这个词，他们给我们讲童话，都提前挑选了图书，上面不能出现这个单词。如果突然有人说出妈妈这个词，孩子们会立刻的嚎啕大哭，伤心的痛哭，根本无法劝得住。几年以后，上小学3年级的季娜从保育院跑了出来，她要去找妈妈。在森林里，一位好心的老人发现了饿得快要昏厥过去的季娜，老人收留了她。他的身体也渐渐地恢复起来。整个战争期间，季娜都在等待，等战争一结束，他就和爷爷套上马车去找妈妈。后来季娜得知自己的妈妈和爸爸在一次轰炸中失踪了，邻居告诉他，他的爸爸妈妈一直在寻找他。 后来，已经身为人母的季娜还会常常的说起，我已经51岁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我还是想妈妈。在战争中的孩子们似乎转瞬间都成了懂事的大人。有个7岁的小女孩说，妈妈和奶奶一起去耕地，先是妈妈套上马遮，而奶奶扶着犁在前面，然后他们两个交换位置，另一个又变成了马。我希望快些长大，我很心疼奶奶和妈妈。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字让人体会到战争最真实的一面，他所关心的核心是人的生命。在接受媒体访谈时，他说想通过苏联卫国战争来探视人更深的本性，向人的本性深处讨论战争中的人是什么，形式思想怎样把人变成非人呢？他极其反感政府监督下的军事文学把人写得很高尚，因为他们一直在证明人在前线变得比自己更高大，并且能动员自己身上的潜能。在政府的积极鼓吹之下，人变成了杀人机器，并且对武器怀有隐秘的赞叹。当他们使用武器时，他们不去考虑战后的问题。阿列克·谢耶维奇用直面真实的力量记录了那些从未发出过自己声音的人类的命运，用这些超越狭义的文学作品提醒我们高估了人性的光明，忽略了内心深处深不可测的幽暗，也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以及人堕落的无底线。面对记者，你写这些作品居然没有变成疯子的提问时，阿雷克谢耶维奇回答说，我形成了一种保护层，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样的保护层。其实我现在感觉自己很累，石头而能不绝望实属不易。或许记者应该继续深入地与阿雷克谢耶维奇交谈下去，在巨大的恶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强大的。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应该感谢他们记录了这些人间的苦难，因为时至今日，我们对人性最阴暗面的认识仍然严重不足。人们常以轻蔑的眼光来看待罪的问题，以至于在灾难发生时不去反思自己，而是质问上帝在哪里。不管人们歌颂他们热爱和平的程度有多强烈，除了会使他们稍得安全的假象以外，并不会解决任何的问题。因为根本解决之道是以先解决罪的问题为前提的。很多人不相信人有原罪，他们感到不管怎样，人内心最深处的东西仍然是好的，所以他们相信整个世界将来会越来越好。这是人类对自身所存有的固执的信心。阿雷克谢耶维奇的获奖对此是一个宝贵的矫正。不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的死亡都是沉重的。村上春树一语道出了人在堕落光景中对死亡的束手无策。书中的每一页都将苦难展现得淋漓尽致。小男孩因为饥饿把炉子的一个角给啃掉了，孕妇的腿被炸断了，等她生产的时候，伴随着飞机的轰隆声、血迹、脏东西，孩子生了下来。德军残忍地把孩子们关在集中营里，抽孩子们的血为德军伤员治病，最后孩子都死了。一个6岁的小男孩被已死去妈妈血液的滴答声唤醒，艰难地寻找生存的希望。幼小的孩子在死人中爬行，已经知道死人不可怕，活人才可怕。书中的一个孩子成人后问道，上帝是不是看到了这些？他是怎么想的？难道人类真的没有希望了吗？面对死亡，上帝在哪里？难道上帝就掩面不看了吗？不信有上帝的，即使遭遇苦难也无从追问。耶稣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基督信仰中的上帝如此关切人的痛苦，甚至愿意亲自为人背负。 耶稣基督以他在十字架上的受辱、被杀、被弃绝的经历，与所有身在苦难中的人认同并且同在。苦难使我们接近上帝，看清罪带来的致命打击。人类都陷在罪中不能自拔，无人能够幸免。那是否只要上帝制止某些事情的发生，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好起来呢？人性就会改良？还是暂时避免一次浩劫后，人就继续在自私、骄傲、情欲、贪婪的罪性中自得其乐，直到事情搞大了，再抱怨上帝怎么不出手呢？只要人类的罪性还存在，这个世界就无法真正和平。和平的真正根基建立在与神和好的前提下。圣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是旁观者，不是审判者，而是罪的参与者。如果与神没有修复和好的关系，就无法享受真正的和平。我像一个孩子般的相信，一切的苦难都将得着医治，并且将被补偿。所有人类矛盾所带来的羞辱和荒谬，都将如一个可怜的海市蜃楼般的消失。我也相信，在世界最终乐章里，在达到永恒和谐的时刻，将会有很宝贵的东西来到。它能满足所有人的心灵，平息所有人的愤怒，赎去人类所有的过犯，以及所有流人血的罪恶。它不仅能够带来赦免，更能够使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变得合理。我还是想你，妈妈。听到小孩子们在血和泪中所发出的声音，我们能否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像一个孩子般的相信，这就是今天发生在你我心中的战争。
希望之光照耀在冬夜，天堂降临许愿，世界真情永不变，平安喜乐灵魂永春天。像朝露，转眼就落幕，唯有真爱留住永恒。人生难免命运。